我们呢要继续讲这个活出欢乐推开黑暗的信息。今天要讲的是对付骄傲。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说我们要喜乐的跟随耶稣，所以你一定要活出欢乐的。 OK， 这个星期的小组查经呢，就是主题就是说真自由，骄傲的网罗。有些小组上个礼拜五已经开始查了，有些小组这个礼拜才会进入到这个查经。这个 Robert Morris 牧师啊，他在这个骄傲的网罗里面，他就用彼得、约伯以及亚哈王三个人的故事来说明他们是怎么样中了魔鬼的诡计，落入到这个魔鬼的网罗里面，显出他们的生命中有骄傲。最后呢，怎么样靠神的话，这个彼得跟约伯呢能够挣出魔鬼的控制，但是亚哈却没有。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人说啊，骄傲是隐藏的最深最后才被致死的罪。从约伯的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约伯记开始的第一章中，他称赞约伯是
耶和华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吊诡的情况，就是神称赞约伯可以，但是你自己说自己是个义人不行。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他所吩咐约伯的事情约伯都照着做了，但约伯呢却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说自己是完全没有罪的人。就好像我们正在上这个创世纪的主义学里面，我们看见挪亚，神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义人，称他是义人，但是挪亚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对不对？他后来还喝醉酒，甚至于呢还咒诅他的孙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称你为义人是因为他吩咐你做的事情他都做了。所以莫里斯说呢，在约伯的生命中还有一个藏的最深，甚至可能他自己都不觉得是罪的罪，那个罪呢就是自义，就是骄傲，直到神向他显明了，因为他所知道的实在是有限，他才伏下来承认自己的卑贱。我们看约伯记四十章第三到第六节。
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这个我没有做好应该是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呢我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就发现说他真的无话可说了，他就彻底的谦卑下来。所以呢，骄傲恐怕是最难对付的罪人，因为人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可能还会说我很谦卑就像那个莫里斯牧师说，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骄傲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我一点也不骄傲。那我用这个莫里斯的这段话做引言呢，是要更详细的来说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道。但是你在查经的时候有关于这一段的，你可以看 Morris 的讲道，我们在查经之前会放的。所以我们看呢，第一个， 神是恨恶骄傲的。所以圣经上说神恨恶的有六样，这六样是这样的。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好，这个排名第一的是哪一样？是高傲的眼，是不是？高傲的眼就是骄傲的目光，看不起别人，觉得别人什么都比自己差，比自己笨，远远的不如自己，甚至认为呢自己比神还有智慧。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有。每一次呢在大灾难之后，或者是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或者校园里面发生枪击案件的时候，就会有人讲说，哎呀，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说这样话的人是不是觉得他比神还更有智慧，更能够处理世界上的事情？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看见的就是说，骄傲的人是依靠自己，他是不会依靠神的。这就是撒旦的特质之一，是一些悖逆的源头。我们看见撒旦是怎么样子悖逆的啊。
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所以呢，我们看见远在世界被造之前啊，撒旦已经被造出来了。神所创造最美丽的创造物就是这个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神说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哇，这样几乎是接近完美，却因为他想要高举自己跟神同等，接受其他创造物的敬拜，那这就是他的骄傲，以至于最后呢他被神从天上击落。但是他落到了地上的时候呢，他就不甘心，他就想要拖我们这些被创造的人一起下水，一起沉沦。我们刚刚在创世纪的主日学里面讲过，人类犯罪堕落的根源竟然也是因为想不要依靠神，这种骄傲所造成的。就是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对夏娃说，你如果想要神像跟神一样，要能够知道善恶，你就吃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吃了以后呢，你就不会再，就不必再依靠神了，就能够分别善恶。所以撒旦就在那边引诱他，吃啊吃啊吃啊啊，神不准你吃，就是怕你跟他们一样的。结果夏娃中了诡计， 那亚当呢，在旁边看着也没有阻止，然后他看着，哎，夏娃居然没死，跟神讲的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他也跟着吃了，他也用也中了计。人类呢，因为想靠着自己，不依靠神，这种骄傲的想法，带给人类真是无尽的羞耻跟祸害。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所以我们看见，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任何的地方有骄傲出现，你就不能够服上帝所创造所立下来的规矩，那个呢就会败坏，就会跟着来了。神是抵挡骄傲的人的。所以我们看见呢，骄傲的人呢，其实他是建造自己，他是要显扬自己的名。看见从亚当以后呢，人类再一次犯下大错，仍然是跟骄傲有关的，而且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设下的这个计划是这样子的。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这是记载呢，人类在大洪水以后，在巴别那个地方，他们想要盖一座高塔，建造巴别塔，为什么是罪？因为人想要塔顶通天，在一个塔顶上呢，在那里举行敬拜的仪式，而在那边敬拜神好像也没错嘛。问题是他们要拜的可能不是这一位创造的神，可能是当时在巴别那边的月神。所以人想要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智慧达到自己计划的目标，就是呢让大家生活在一起，聚在一起，不要分散。像今天许多的摩天大楼也是一样，要显扬自己的名声。为什么现在摩天大楼一个盖的要比一个高，大家都在那边争世界第一的头衔，而这个目标呢，其实跟神，跟当时神要人类生养众多分散到全地的计划是相抵触的，所以当然是一种悖逆神的行为。想想看，最近这两百年来，人类因为科学的发展，一开始在那边讲说科学万能，科学万能，人定胜天，好像就把神就要丢掉了一样。结果呢，这样口号喊了两百年以后，这个充满骄傲的想法现在变成了什么？一个很可笑的口号了。今天二十一世纪还有多少人相信科学万能，人定胜天？因为人类无止境的贪婪已经对地球的环境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改变跟破坏，再也没有人敢说科学万能，人定胜天了。因为真正的是只有一位万能又全知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了骄傲的人呢，眼中只有自己。当这个穆罕默德阿里成为世界拳王的时候，他说啊，像我这么伟大的人要我谦卑怎么可能呢？所以他给自己一个名字叫 Superman。 有一次他坐飞机的时候呢，他就坐在那个上面不系安全带，那空中小姐就来就说啊，请你系上安全带。他说我这么伟大的人 Superman 怎么需要系安全带呢？那空中小姐很有智慧的回答，没有跟他吵，就说啊，那 Superman 呢是不需要飞机的，就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去了。所以呢他就乖乖的把安全带系上。 这么伟大的人，他后来光景如何呢？阿里在他最后的十年里面受到痴呆症的困扰，他在跟帕金森病奋斗了32年之后，因为呼吸道的疾病，在阿里桑那州的凤凰城逝世。所以我们看见人是争不过神的。当尼布甲尼撒王不可一世地说，
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
所以当尼布甲尼撒开始非常骄傲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立刻被罚，变成像野兽一样的生活着，直到他谦卑下来，承认有这么一位永恒的真神，他的王位才重新回到他的手里。但是另外有一位王呢，下场就比他惨了很多了，那一位是希律王。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
对不起，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我们看见因为希律王的骄傲，神这一次根本没有给这一个王有任何悔改的机会，当场他就被虫咬死了。那另外呢，还有呢，骄傲的人很难为别人的成功而感到高兴。骄傲的人除了高抬自己的成功以外，他也吹嘘自己的努力，他还嫉妒别人的成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我们知道说扫罗王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当撒母耳要去告他做王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记载说他甚至于躲在器具中间都不敢出来见人，但是做了王以后呢，为了维护他的王位，他的人格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大卫杀死了巨人歌利亚以后，一开始扫罗立刻立他为自己的这个护卫长，哇，两个人关系好得很，甚至还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呢，当他听到女儿这个以色列的妇女开始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以后，他的心态就变了，开始处心积虑的想置大卫于死地，哪里还会为大卫的成功感到高兴呢？我本来在想，自卑的扫罗怎么可能跟骄傲扯上关系呢？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ChatGPT， 问了这一个问题：自卑的人有可能会骄傲吗？得到的答案是，自卑的人通常更容易变得骄傲，但这种情况可能不是出于自信或自尊心的增强，而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的表现。原来自卑的人也可能会变成自傲，就好像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这样子两种情况表现的人。像比如说有人说，哇，那个人好勇敢啊，每一次一打架都第一个冲上去，结果你一问他，问这个黑道 这个老大说，哎，你怎么这么勇敢？他说，不是，我是每次都怕得要死，但是呢，我如果不大叫冲上去的话，我的小弟怎么会跟着上来呢？所以就是这种情况。那中国人也说呢，宁为鸡首，勿为牛后，人人都想成功，都想做第一名，在这样的竞争当中啊，就不知道要用多少手段把别人踩下去了。所以你们要看很多商业上、政治上出人头地的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要花多少的聪明智慧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现在的地位。好，还有呢，骄傲的基督徒呢会伪装自己，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很多是社会上的情形，但是我们回到教会里面来看，骄傲的基督徒甚至于很会伪装自己的。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大部分的基督徒也都会承认自己时常要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进行灵里面的肉搏战，然后呢，也比较会在这两方面保持着警戒，常常依靠圣灵的大能竭力的征战，也懂得要逃避啊。那个画面上突然你的电视、手机里面或者是这个电脑里面出现一个画面，你知道赶快把它关掉逃开。但是在骄傲这一方面呢，却比较是相反的。我们往往可以看出别人骄傲啊，觉得那个人怎么这样子啊，高高在上的样子，很自我为中心，然后呢，怎么一点点成就就在那边意气风发。可是呢，只有很少数的基督徒会认为自己有骄傲，他们可能还常常表示说，啊，我就是像保罗一样啊，你看保罗说我还没有得着，你看我也是还没有得着啊，在生活中我还有许许多多的方面都还需要改进的，是不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有哪一个基督徒会承认自己是心高气傲的？当然不嘛，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要谦卑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参加宴席的时候一定要抢着坐在下手，然后呢，等到主人把你请到上手去的时候，你就很高高兴兴的、很有面子的坐到首位去了。所以啊，有人说，真的真的我一定没有了啊！你认为我是这样骄傲的人吗？当然没有人会给你当面难堪的，当你这样问别人的时候，别人一定会说没有了，没有了。然后你就接着会听见这样的人可能说，就是嘛，就是嘛，你看我哪里骄傲，我一点都不骄傲，我因为信靠神，我这样子会这样子成功，是因为我充满了自信，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多给我一点智慧跟聪明，那是因为我敬畏耶和华的关系嘛。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因着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我都是做给主看的，总之我做事是很忠心的，所以我成功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还有呢，你知道我为人很圣洁的，我很愿意敞开心，我常常都说求主鉴察。如果啊，注意这个如果我真的有心高气傲之处，神一定会向我显明的。有没有听到很熟悉的话啊？听起来都是圣经的话，但就是呢，有两个，一个是我很努力，我很照着神的话，我怎么样？还有呢，如果我有心高气傲之处，神一定会向我显明的。这个如果真的是太可怕的伪装了。而我们不是一切都归功于神了吗？ 还会有什么问题吗？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个人身上看见，人真是看不见自己的有问题的地方。那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信徒聚在一起，最大的试探之一就是这些信徒们会想出一些又好又周详的主意、策略、计划。然而，是不是这些东西是出自于神的计划呢？出自于神的旨意呢？还是是像巴别塔一样，你可以定第二年的主题，但是你把第二年52个礼拜的讲道的题目都已经定在那边了，然后说不可以更改，每个礼拜就是照着这些题目来讲，那圣灵还怎么样去感动，怎么样去改变你呢，带领你呢？所以当人把计划完全做完了以后，你在想神的空间在哪里呢？如果是真的神说突然今天有一个讲员要到你这里来，你把位置让给他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礼拜的讲道就交给这个讲员呢？你全然放弃把自己的想法搁置下来呢？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能不能够诚心的说，主啊，也许是你拦住我的，并不是魔鬼，这件事情做不通了，并不见得是一定是从魔鬼来的，也许是神的旨意吧，就好像巴别塔一样。如果是出自于你的旨意，我愿意遵行，要不然的话这件事情会毁灭我的。所以主啊，求你启示我，让我照着遵照你的话而行吧。我觉得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记得我们过去在那边二楼租堂的时候，我们用了很低的价钱啊租的，并且是因为是啊有人说他在梦里面梦到这个数字，那我们就说好，就用这个数字去租租看，反正如果那个时候不行的话，我们也没有损失嘛，对不对？结果真的就用这个数字租到了。所以当时在这个美东牧者联导会报告的时候呢，说实在，那时候我报告的时候心里面还有点沾沾自喜的，你瞧，我们听先知的话，所以得福了啊！这个是的，的确是蒙福了，但是心中那么一点点骄傲呢，却是骗不过圣灵的。所以讲完了以后，我那个时候就晓得不对了，所以就到神的面前去悔改。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大家就开始来这个装潢那个二楼，所以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去装潢二楼，那当然是很有趣的事情啦、啊。我自己也很有兴趣，只是这样一来呢，那个时候读经祷告时间就减少了。有一天呢，我在一边看这个书的时候呢，神就让我读到一个故事。那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当选了美国总统以后呢，他并没有像其他的当选美国总统的人一样，在晚上他们都会开庆祝酒会，那些当选的人就在酒会里面哇，周旋于宾客当中，听到人们对他们的称赞，对他们的恭维。就那天晚上，大家仍然是按照惯例举办了这个酒会，哎，却找不到这一位总统的当选人。哎，就找啊找啊找，到最后呢，在他书房里面找到他，这一位总统正跪在那边向神祷告。他说，为了要担当这样的重任啊，他特别向神求治国的智慧、谦卑还有爱心，就像当初所罗门王所求的一样。这位总统是谁呢？他就是林肯总统。所以让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给我很大的警惕。然后在接下来的那一段时间，二零 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一连串有关于教会建造，还有同工之间如何搭配合一服事的这一方面的道，那真的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栋大楼里面不是只有我们一间教会，另外还有美国人的教会，还有其他一个东南亚人的教会。反正呢，当我们在那一段时间内，那些教会的 size 可能都还比我们大，甚至于大到两倍多的四个教会都灰头土脸的离开了，做不下去了。当初兴高采烈的搬进来，甚至于有个教会花了十几万做装修的工作，但是到最后灰头土脸的被赶走了，因为人变少了，付不出这个房租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感谢圣灵的提醒。所以在我们在那边用了大概差不多10年以后，我们可以离开那里，然后买到这个新的堂。我们是算是能够成功的离开那里，成功的进入这个新堂。所以我们现在仍然要小心。所以现在呢，当有人跟我们讲说啊，你们这个新堂好大好棒啊，你们的敬拜非常非常的好，你们讲道很不错啊，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好有爱心啊，我都记得这些事情。所有听到这些等等等等等，我们都归荣耀于神，好不好？我们也想到米勒牧师那个时候跟我们讲的话，他说啊，所有这些赞美的话你就把它当作香水闻一闻就好了，千万不要把它吃下去，千万，香水是不能吃的，千万不要把它吃下去，闻一闻就好了。所以呢，我们都只归功于神，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刚才这些骄傲的事情是莫里斯牧师没有提到的，所以我再多提了一点。现在我们再来讲莫里斯牧师所讲胜过骄傲的方法。他提到三种人的骄傲：彼得是有能力但自以为是刚强的人；约伯呢是跟别人比，他的确是一个行为正直公义挑不出毛病的人；而亚哈王呢，则是自以为有智慧高人一等的人。面对这样类型的骄傲，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胜过呢？或者说至少是能够面对他呢，把它推开离我们远一点呢？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对付骄傲，因为这是最后死的一个罪。你不要觉得你可以胜过它了，当你在那边说啊，你看我胜过骄傲，哎，那个骄傲原来还躲在后面偷笑啊！所以我们对付骄傲不是说我们胜过它，我们要终结自以为有能力的这种骄傲。有一个法宝呢，神用的就是逆境。对于像彼得一样狂傲自以为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搞定一切的人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骄傲的毒根连根拔起来，让你遇见不可抗拒的逆境。想想彼得，当他遇到那些要来捉他的人的时候，圣经上讲说是一个千夫长带队。所谓一个千夫长带队的意思，罗马的兵分为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对不对？如果说50夫长带队，就是不会超过50个兵，超过50个兵就要一个百夫长带队了，那超过100个兵就要千夫长带队。所以那一天至少有2个百夫长的军队在那边，表示说至少有200名训练装备精良的罗马士兵来抓耶稣。彼得这边呢，可能没有超过20个人，大概就是那天晚上在马可楼里面跟耶稣一起吃最后晚餐的那11个门徒， 也许再加上马可吧，或者几个跟随的人，我相信绝对不会超过30个人。装备呢有多少？圣经上说，耶稣说有几把刀就够了。耶稣说你们要带上刀啊，结果彼得说我们这里有2把刀，耶稣说够了，所以他们只有2把刀。2把刀不到30个人，要对付200名装备精良的罗马士兵。你说彼得呢，他居然敢冲上去，就是挥刀就砍下去了，他一点也没有畏缩啊。你说他是匹夫之勇吗？你也可以说他是为了耶稣，为了他们理想的中的国而战而死，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这个懊悔的事情。好像当初我们中国国父他领导一批革命志士，是不是那些人明明装备比清军差得远，但是他们仍然要起义。所以彼得在这里也是二话不说上去拼命了。但是奇怪的是，居然被耶稣给他叫住了，要他放下刀，而耶稣自己还乖乖的背起，然后耶稣说抓我就好了，把我底下人放走吧。在那一刻其实彼得是懵了，我们中国人说懵了，他不知道为何而战，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耶稣那个时候说杀，我们现在就是为这个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开始了，我相信他的那些门徒都会像彼得一样冲上去了，但是没有，这些人全懵了，只好逃了。而且他还一直懵了很久，一直到鸡叫了三遍以后他才回过神来，然后他就接着才崩溃出去痛哭。想想看，摩西也是，圣经上怎么说摩西的？说他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还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当元帅。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神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把摩西塑造成世界上最谦和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以色列人交给他去带领。因为摩西带军队没有问题，一个命令下去以色列军队都听命，但是呢，摩西要带这一群羊问题很大，教会里面要带一群羊很不容易，因为没有训练，没有纪律啊。所以呢，神就把他丢到旷野里面去，让他去牧羊40年，好好的学一学，然后才能够再用他。约瑟呢，原来是在弟兄里面是最被宠的，还被这个他的爸爸还特别为他做一件彩衣的，然后他做梦呢，梦到爸爸跟这个弟兄都要向他下拜。你想有什么样的人会笨到去跟爸爸跟他的弟兄讲说，哎，你们将来都要拜我，是不是很天真？我们说很naive，很天真的啊。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许他心里面从小被惯了，所以被宠爱，他也是觉得他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也很骄傲。所以神也要把他丢到埃及去，让他在这个护卫长的家还有在监狱里面13年，真正把他所有的脾气、所有的能力、所有觉得自己 somebody 全部都磨掉，他才能够被提高来成为宰相。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三个人的傲气都是在逆境中被终结掉。所以你如果想要对付自己的能力， 对付自己的个性的刚强之处的骄傲，你就要这样祷告：神啊，请你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对付我，使我能够谦卑下来，活出你希望我能活出的样式，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即使需要有逆境有困难临到我，我也愿意，免得骄傲毁灭了我。有多少人愿意这样祷告的？我看啊，敢举手的人就没几个啊。这个是完全医治刚强有能力的法宝，只有当事人把人带到绝望的地步，人只能够完全依靠神的时候，他才会有完全的谦卑表现出来。刚才举手的人，我祝福你们，上帝会按照你们的心愿把你们磨成他的大能的勇士的。阿们。第二呢，对付自以为意的骄傲，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谦卑自己。自以为意，一个人如果能够像约伯一样，在他所行的事上，神所吩咐他的事情，以人以神的标准来看，都查不出有什么不义的作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如果呢，他就这样认为自己是个完美的人，就变得很危险。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弱果怎么样啊，或者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人啊，因为呢，他将不会知道神会怎么样继续的修剪他，好让他能够结果子更多。当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想想看，连耶稣都不见得是尽都顺利的。我们总以为耶稣他最懂人性，他说话呢，圣经上说像圣灵一样可以刺入剖开人，了解人心中一切的隐情，是不是？像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话，对他的门徒说的话，对那个被他医治的瞎子说的话，他可以看清楚人性的一切，然后他又能够行神迹，又能够医治一切带到他面前的病人。你想想看，这样的人居然说他传福音还有不顺利的时候，而且是真正的发生了。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这边怎么写的。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他体会到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福音的，只有天父所预定的人才会。所以他到了后来到了毕士大池那边去医治人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躺在那边。你想看，当一个人这样被医治的时候，旁边所有的一些病人会有什么反应？摸到他一定都起来，恨不得就抓着他，摸到他能够被医治，是不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可以医治别人，你会怎么做？全部站好，排成一排，啊，然后呢，一个一个去祷告，或者是呢，好，手伸起来，哎，所有的人手就都可以起来了，哎，眼睛可以看见，所有人眼睛都明亮。但是他知道说，上帝那一天在那边只要医治一个人，所以他就只医治了一个人，没有再 多医治任何一个人。所以只有神所预定的人才能够得到福音。所以他了解这个以后，他完全没有抱怨。要不然的话，可能会想，上帝啊，那你干嘛把我派到世界上来呢？我传了福音传了这么久，结果就只有这十一个门徒真正的相信，其他的人呢，没几个相信的。没有，这边讲的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是哇，能够医治的话全部医治，能够得救的话全部得救，恨不得我今天开个布道会，所有人都站起来说相信神。但是神的美意本不是如此，所以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甚至于呢，日子到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仍然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是这样说的，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腓立比书在他的当书里面，他是要形容耶稣是怎么样的谦卑，谦卑顺服甚至于死。有多少人愿意谦卑顺服以至于死？然后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把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但是神在这里说的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父神啊，效法基督，但是荣耀是归给父神。好，第三个呢，是自以为有智慧的这个骄傲的巨人。在圣经里面，亚哈王自以为有智慧，但是他却没有胜过这一个骄傲的巨人，他仍然是死在这个战场上。所以亚哈王所代表的呢，是不信主的人的智慧，对于某一类的外邦人呢，真的很难跟他们沟通的。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难最难的人就是，跟我讲，牧师啊，圣经我都看过了，圣经嘛就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嘛，都是教人为善的嘛，啊，耶稣啊，对啊，是一个好人呐，是一个好榜样。遇到这样的人，我传福音，我告诉你，我没有成功过一次，一次都没有。最难最难，最后呢？我能够做什么呢？我都是把他们交给父神，求神怜悯，求神亲自向他们启示，或者将来能够有人能够来收割，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还有呢，另外一种就是很律法主义的基督徒，或者说呢，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有宗教灵的人，你也很难跟他们沟通。他们要求你一定要照着某种形式，固定的形式敬拜，敬拜一定要有诗班在上面啊，诗班一定要穿诗袍，敬拜呢一定是弹钢琴，还要甚至于以前呢还要弹那种管风琴啊，绝对不可以有吉他，绝对不可以有鼓在台上。然后呢，祷告一条一条要讲清楚，可是常常沦于报告， 甚至于说话呢，你如果不这样子说，不用几个字哈利路亚，不用阿们，你就是不属灵，你就是不谦卑。他们用一大堆的帽子给你钉上罪名，很可怕。但这样的人呢，也有 一样长处啊，就是如果神亲自向他们显现了，他可能就会有180度的大转变，完全彻底的改变。我们知道说保罗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说原本自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最热心的法利赛人，甚至于是破坏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他说就热心迫害基督徒而言，无人可比。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耶稣向他启示以后呢，他就完完全全的被改变了。甚至于呢，在后来他说，我以过去的这些经历呢，都是当作粪土，不值一提，我只求继续的奔跑在神的道上，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他一直说他到死的时候呢，都不觉得自己是能够达到那个最高的标准了，就是这么谦卑的人。甚至于最后自己还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想想看，如果保罗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还有谁敢说自己是无罪的？所以呢，不要被一些异端邪说给骗了。那些异端邪说说啊，你们只要认一次罪就好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洗净你的罪的时候，一次就全部洗清了，以后再犯的罪不必认了，因为一次洗清了，你再去认罪的话表示你不相信耶稣。哎，真的是这样子吗？当你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超速被抓，你去交了钱了，下次再超速被抓的时候，你还要不要交钱？还算不算犯罪？当然还算。当你承认耶稣的时候，那一次耶稣把你全部付清了，但是将来你仍然要为你自己的罪负责的，不要被那些异端学说给骗了。所以那些异端学说里面，到后来那些人是无法无天的。所以啊，今天我的结论是，祷告是我们跟神沟通的桥梁，要提醒我们常常的依靠神。我们需要神，我们真的常常的需要听到神给我们的启示。但是呢，没有祷告的生命，有人说我从来不祷告了，那其实就是一种骄傲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向神表明说他一无所求，不需要，我自己活得很好，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另外呢，还有骄傲呢，一个后果就是我会失去很多将来在天上的奖赏，因为神说他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因为骄傲神就不能够用我，因为骄傲神就不得不把我或者把你摆在搁置在一边，所以我们的一生就不能够被神所用，我们将来呢也就不会得到奖赏。如果想要得到这样的奖赏，我们就要求神时刻的检查我，我们需要要求神时刻的检查我，时刻的去跟神祷告有交通，不是只是去报告就完了。而且呢，到神的面前或者在别人的面前，不是说如果我有骄傲的恶行，那神你就把我显出来，不是这样的，而是要跟神讲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什么邪恶的思想，甚至于还没有做出来之前就要阻止我，引导我走永生的路。阿们，阿们。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请那个师母来带我们这个回应。
就这样，我们你唱你要唱的。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能够安慰受伤的灵魂。我想每一个骄傲的灵魂都是受伤的，每个人都想要证明 I'm somebody， 我值得配受怎么样的对待。这是因为从伊甸园开始，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流了我可以离开神自己活。我想我们也不必好像这是一个不需要反省的事情，谁能够说我没有骄傲，处处都显出来我是骄傲的，我配得，我值得被看见，我值得被尊重。我常常想，为什么夫妻会吵架？为什么同工会不和？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为什么别人会让我觉得不舒服？都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有一天我真的问我自己，如果此时此刻我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谁会为我流眼泪？我的离去到底影响了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还原到我们该有的地方，这是需要恩典，这也是需要启示，这也是需要我愿意。就像牧师刚才讲的，曾经有一个人问过我，你是想要你的骄傲很快的被神对付，还是慢慢的死？我想了一下以后，我跟他讲，那当然是慢慢的死。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骄傲，另外一个原因是真的也很怕神出手对付。可是神爱我们，他温柔的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牧师刚才讲到，当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在美东牧者们的交通的时候表现得有一点飘，可是上帝可以透过他在读书的时候对他说话。神不一定都是鞭打反锁收纳的儿子，有时候神可以对我们的心说话，如果我们愿意听的话。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回应，但是唱歌不是重点，把自己沉迷在认识我的灵魂的救主面前，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的灵魂。有一位神
you
就是别人的骄傲，其实可能我正在表现，正在散发我里面骄傲的气味。主啊，你所恨恶的第一样就是高傲的眼。我真的承认，多少时候我是被你恨恶的，我自己都没有察觉。求你全能的荣光，充满怜悯恩慈，照亮我的灵魂。主啊，使我的灵魂能够真实的苏醒过来。主，如果今天你有对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说话，当我们离开这里之后，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愿意在人的面前认罪，破除我那个骄傲的生命，已经掌控我很多年的生命。主，可能我们需要跟配偶真实的认罪悔改，所有的相处模式都是建立在我的骄傲上面。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要跟同工认罪悔改，因为 不是看别人比我强，是我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要向儿女认罪悔改，要向媳妇向女婿认罪悔改。主，求你赐给我们行道的勇气。主，让我们能够渐渐地摆脱骄傲在我身上黑暗的权势。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你说有一些人的罪是先到审判台前，我巴不得我所有的罪都是先到审判台前，不需要在末日我面对你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怜悯我，怜悯我，医治我那受伤的灵魂。就是我，不是别人，需要得医治的是我，需要被改变的是我。求你极大的怜悯恩待我们，再也不把指头指向别人。发生问题，发生嫌隙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想到今天你借着牧师对我们说的信息。主，谢谢你。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有没有可能完全推开这个黑暗，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求主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停止。欢迎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人跟我们一起吃中饭，就从这个门出去。如果有人有需要祷告的